生命无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出现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健康是福节目首次和大家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陈丽。各位听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同样是接触了病毒细菌，有人会生病发烧，有人却安然无恙，那么人们就会说那是因为后者体格好，所以疾病就没有可乘之机了。而这里所说的体格指的就是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么我们人体为了应对病原体，每天到底有多少免疫细胞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呢？我们又如何去调动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呢？一起来认识了解一下。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是由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三部分构成的。近期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康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对人体内的免疫细胞就进行了一次普查。经研究发现，普通成年男性体内大约有 1.8 万亿个免疫细胞，加起来大约重 1.2 公斤。普通成年女性体内大约有 1.5 万亿个免疫细胞，大约重为1公斤。另外10岁儿童平均有大约1万亿个免疫细胞，大约重 0.6 公斤。而无论性别或年龄，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分别占所有免疫细胞数量的 40%，占总质量的 15%。 身体的巨噬细胞是最重的免疫细胞，尽管数量只是占了免疫细胞的 10%， 但是它的质量几乎占了免疫系统总质量的一半。我们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在每个阶段免疫力的作战水平也是存在差异性的。有关专业人士告诉我们，刚刚出生的婴儿免疫力很强，因为他们从母体那获得抗体，所以在六个月之内基本不会生病。但是这些从母体那获得的抗体很快就会被消耗掉，所以六个月以后至三岁的幼儿免疫力是比较弱的。随着漫长的生长发育过程，儿童和青少年的免疫力逐渐提升，到了20岁的时候，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活性将会达到一生中的最高峰，之后免疫力就开始缓慢地下降了。40岁后，免疫细胞活性和数量衰减加速，可能只剩下20岁时候的一半，胸腺也在不断地衰退。50岁以后，骨髓逐渐老化并被脂肪组织所替代，变成了黄骨髓。到了60岁后，骨髓逐步钙化形成空腔，制造免疫细胞的能力就呈现断岩式般的下降了。到了70岁后，免疫细胞活性和数量只有20岁时候的十分之一。正是因为老年人两个重要的免疫器官，也就是胸腺和骨髓的功能衰退，所以免疫力才越来越低。研究显示，免疫力太强太弱都不好，平衡才是最佳的状态，因为平衡是关键。事实上，我们机体的 90% 以上的疾病都与免疫系统失衡有关。因此，守护免疫功能平衡无疑是健康长寿的积极因素。我们的免疫力受一定先天因素的影响，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后天的努力也能起到提升作用的。 那么后天的努力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做呢？首先就是要保持每天运动。没有时间怎么办呢？找时间呀。因为运动可以增加免疫细胞的活力，无论中青老年人，在天气身体状况良好的时候，都建议大家每天锻炼半小时，这样是能有效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来抵御疾病的。其次就是睡眠，大家一定要记住，保持规律充足的睡眠非常重要。这是因为我们人体的免疫因子多数都是在睡觉时候形成，长时间熬夜还会导致免疫力降低。研究显示，每天晚上睡眠时间少于五小时的人，比起每天晚上睡七到八小时的人，受到流感病毒感染的机会要高出多少呢？要高出 82%。可见睡眠规律和睡眠充足是不是非常重要？还有要重视营养补充，每天要做到饮食均衡，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以及奶类、大豆等优质蛋白，每天最少要饮用1500到1700毫升的洁净水。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还要重视补充含锌的食物，比如生蚝、巧克力、牛羊肉、坚果、南瓜子等等，或者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选择服用高品质的营养补充品。再有就是通过接种疫苗来保护免疫力。大家一定要明白，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有效防控老年人群慢性病的重要手段。有关专业人士建议，60岁及以上人群在每年流感流行季前接种疫苗，比如50岁以上人群中以往有水痘或者带状疱疹病史的人群，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接种重组的带状疱疹疫苗的话，保护效力是可以达到 90% 以上的，保护时间长达20年。在这里有个温馨的提示，接种不同疫苗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时间的间隔，比如重组带状疱疹疫苗是需要与其他疫苗接种时间间隔14天以上的，这一点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最后就是要保持心情愉悦。有关医院的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孙烈表示，过度悲伤、忧郁、孤独都会对免疫功能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在面对打击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做到心态平和，学会自我开导，或者向亲朋好友倾诉。如果不能自我消化不良情绪的话，那就应该及时的去向心理医生求助了。毕竟生命无价，健康第一。
在幸福里永远，永远。
各位听众，歌曲之后继续分享健康话题。说到运动，很多人可能会马上想到运动对于肌肉和代谢功能的好处。但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运动还可以帮助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俗称的痴呆症。为什么说坚持运动可以帮助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呢？这是因为在运动的时候，血管会加快收缩和扩张，血流速度加快，这些变化会增加大脑中血流量，促进脑脊液的流动，从而帮助提升大脑的健康程度。根据研究团队已经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的论文显示，大脑中的神经元本身很少会储存能量代谢物，因此它们非常依赖血流供应的氧气和葡萄糖来维持正常功能。实际上，当大脑中血流量超过获取氧气和代谢物所需的水平的时候，还会引起其他的连锁反应。比如我们日常睡觉的时候，神经活动的周期性震荡就会促使大脑血流量迅速增加，这种功能性的充血过程会驱使脑脊液向着脑室流动。大家知道吗？脑脊液的冲刷是可以有效地带走大脑中累积的废物，减少毒性分子对脑细胞的伤害。研究的第一作者表示，随着年龄增加，血管的弹性会降低，当它们收缩扩张能力减弱的时候，脑脊液的流动能力也就变弱了。这也就是人们衰老的时候更容易患上老人痴呆症的原因之一。不过过往研究在观察时并没有很好地将血管活动与神经活动区分开来，所以脑脊液的流动是否一定与血流量改变有关还没有定论。那么为了解决这个疑问，研究团队通过光遗传学技术特异性地刺激了小老鼠大脑中的血管，这一过程是不会影响神经元的活动的。结果显示，光凭血管舒张增强，大脑中的脑脊液流动就明显增加。同时与对照组相比较，一些适中标记物更明显地出现在了实验小老鼠的大脑中，这也说明了脑脊液冲刷进大脑的水平要更高。在我们人体的感觉皮层，血管刺激提升了淋巴涌入和清除的效率，同时被刺激脑半球的脑脊液涌入的速度增加了 1.6 倍，而脑动脉的扩张收缩程度与动脉周围的脑脊液流速直接呈现出明显的耦合。因此该研究也确定，正是血管活动推动了脑脊液向大脑中涌入和退出。论文的作者还指出，睡眠的时候自然的血管舒张会增强脑脊液的清洗效率，这也是为什么良好的睡眠对预防老年痴呆症很重要。尽管与睡眠产生充血的原理不同，但是运动同样是能够引起血管舒张和血流量增加的。所以说，长期坚持运动，并且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可以维护心管弹性，增强心脏功能，最终让脑脊液能更好地将废物从大脑中带出。 哪怕现在就开始运动，都能够提早多年，让你有效预防老年痴呆症。各位听众，除了这一项的研究，还有多篇的论文曾经揭示过，运动时候的激素同样会对大脑有好处。2012年发表在《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小老鼠运动后会产生一种名为鸢尾素的激素，这种激素可以增加能量消耗，促进新陈代谢。而后续神经元的一项研究就进一步揭示出，鸢尾素还能够帮助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累积，同时改善患有痴呆症小老鼠的认知功能。这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运动对于预防老人痴呆症是具有潜在的作用的。接下来就请听众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吧。各位听众，最后我们来了解一则好消息。新州的儿童很快就可以进入悉尼的儿童医院中最先进的正压隔离室，通过减少免疫受损儿童接触病毒和其他感染的风险，来帮助保护儿童的安全。隔离室将分别建在位于 Westmead 和 Renwick 的两所儿童医院的癌症护理病房和重症监护病房内。这是新州政府承诺重建基本卫生服务的又一重要的步骤，在9月份的预算中包括为广泛的西悉尼地区新建和升级医院提供30亿元。什么是正气压呢？正气压是通过专门的空气通风系统产生的，以防止气流从走廊进入病人的卧室，这就为改善感染控制提供了显著的好处。这项技术大大减少了在外界环境空气传播的病原体到达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机会，比如癌症或器官移植的患者都属于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 这些通过专门的空气通风系统的房间被称为镇压通风前厅。镇压通风前厅的功能是为了保护一些病情最严重和最脆弱的儿童。目前威斯米儿童医院已经开发了新房间的原型，使工作人员能够熟悉设计和技术。新州的另一个儿童保健措施是在两所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引入看护区，也就是说，这将允许父母和护理人员在儿童住院期间可以留在他们身边。那么，这两家医院的隔离室预计将会在2025年完工。新州州长柯明斯表示，新州政府致力于重建基本的医疗服务，并在员工和基础设施方面推行了大量的投资。这项技术是新州儿童医疗保健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它成为悉尼儿童医院网络和新州的首例。西西尼厅长卡尔表示，这是对西西尼未来医疗服务的一项重大投资，这只是工党政府在西西尼大规模卫生投资的一部分。新州卫生厅长帕克表示，这些镇压通风前厅是帮助我们保护重病和严重免疫功能低下儿童的重要工具。悉尼儿童医院网络的这些新设施将使正在应对具有挑战性而且通常有非常复杂的健康问题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受益。悉尼儿童医院网络行政总裁考克斯表示，通过将先进的临床服务整合到一个屋檐下，并在整个新医院引入护理区，这个网络可以为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和高质量的护理，同时也为患者的家人提供了一个舒适和暂时可以休息的地方。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是福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送上一首歌曲，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有一种祝福总是记心上，有一声问候总想对你讲，祝你健康，祝你健康，祝你永远阳光，弘扬的祝福。